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能够在空中见面。上个节目我们已经分享了神在第一日到第四日的创造。朋友你还记不记得啊？等我们简单来做一个重温。第一日神说要有光，那就有了光了。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并且呢将水分为上下。第三日有干地和植物的生命。第四日有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出现。这四日的创造你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十九节里面查看的。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去看第五日所发生的事。一章二十节这样讲，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我们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是呢不是这样讲每一种动物呢是由单细胞里面出来，而是讲神造每一种生物可以有自己的发展。神话水要多多滋生，下面那句是怎样呢？加上各从其类。类这个字不是指种类的意思，就算连达尔文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其实它有更广泛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同语系的群体。当我读到一个科学家曾经为这个字尝试去找另外一个字的解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非常聪明的，他采纳了同语系的群体作为类这个字的同义。如果你要在字典上面找这个词语，你会发现他的意思是指同一组别里面一个直系的血统。举例这样说，它不单止是指一只马，而且也都包括了马的家族里面每一只动物。神造每一类的动物就是这样了，每一种生物同样都是这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而且有些是重大的发展，但是也都有退化，也都是这样说，既然有发展，后来却是退步了。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留意神看着是好的，因为神所做的就是这么好的了。在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我曾经讲过，有一位科学家这样讲，他说假如我们学校里面教授创造的故事，他们可能也都会教授唐我宋智这个故事。请你相信我，圣经肯定会排除了唐我宋智这个故事。如果你细心阅读的话，你会留意得到这些动物必须要滋生。人类都是一样，你不会在树底下找到一个 BB 仔，唐娥也都不会将个 BB 女带来世界上面。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好了，到第六日了。一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样说，神说地要伸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 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请你留意各从其类这个词语，就是各种同佢同语系嘅群体。而家我哋再将会睇到神要将人类同埋植物同动物嘅生命分开。佢话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做人。呢种生物你应该好有兴趣㗎啦，係咪？因为佢就係你同我远古嘅祖父。喺呢度就係咁讲，你同我都係堂兄弟喎，虽然未必係近亲嘅。但是在整个人类的家族里面其实是互有关系的。接着下来的圣经是关于人类的创造。请听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这样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就是人怎样被造的呢？这个问题在下一章会告诉我们知道。使他们管理其实又是什么意思呢？神委派了他管理全地，我想这个并不是说神使到人成为一个受尊崇的园丁去管理伊甸园。亚当是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稍后我们都会发现神对他所讲的你要做一啲事关于呢个创造嘅。好啦，我哋继续去睇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呢度我哋只係有创造人类嘅一个好简短嘅事实。呢、这个就係第三次我哋发现从冇做到有呢个造字。因此我哋知道人係被创造出嚟嘅。佢系全新嘅，从冇做出嚟呢个字喺创世纪一章一节里面出现过，就系起初神创造天地，佢创造咗物质嘅宇宙，然后佢创造咗生命，神就做出大鱼和各样有生命的动物。而家我哋睇到神创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神在下一章里面会跟我们讲关于神怎样去创造人的细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散掉了一大堆关于创造宇宙的资料。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全部的资料了，而且我们所有能够知道的也都是得这么多。其实他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细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只是有一个原因，他比我们知道更详细的，就是人类的被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记录是为了人类而写的。神希望人知道自己的起源，就好像神这样说，我好喜欢你留意到你自己是被创造的，而不是去想一想宇宙是怎样被造。这一节话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给我们知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我想向你提出，这个是神话语里面最伟大的句子之一。我想不到其他的事情跟这个的句子可以一样那么奇妙的。那即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人就好像神一样这样三位一体。我知道呢，有人即刻会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人是有一个身体，有精神和灵性的个体嘛。没错啦，我相信呢这个是真实的。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讲到这件事，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虽然这个是事实，我们会在下一章里面看到他真实的意思比这里的意思更加广泛。我想他其实是知道一件事，就是人是有性格的个体，因此他是一个有自觉性的，他而且可以为自己去做决定的，他是一个道德自由的个体。很明显 这个就是人特殊的地方了。我相信这个就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做人的意思。做男做女这个的经文，我们不会在其他任何相关的资料里面找到，直到在第二章才会再出现。那就是为什么神对我们不打算讲给我们听创造这个伟大宇宙的细节。如果不是的话，他会在另外一章里面给我们有相关的资料。但是他没有作出解释，他只是提到他就是那个创造主。那就让我们回去希伯来书十一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这样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今日眼睛能够见到的东西是从过去从未存在的东西里面制造出来的。神的创造是从无做出万有。有人说麻烦你解释清楚、哦、朋友，其实我没办法解释，就算其他的理论你都不能够解释。我们的思想总是要从某一些东西开始，但是圣经从来就没有开始。神创造了就是神创造了，这个是这一章圣经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讲，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在这一节看到神给予这个创造物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首先他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他创造女人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都听见他重复这番说话。看来神是那一个将性这个题目介绍出来的。其实真的很有趣啊！我们这一代以为他们是有了一个新发现，以为自己就是发现了性的哥伦布。其实神在最早的时候就将这一节提到性。神使用四种方法来使到人在地球上面出现。第一种是直接创造，所以就做了亚当了。第二种是间接的创造，所以就做了夏娃。第三种是藉着同精女生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进入人类家庭的方法。第四种就是自然地生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个个都知道的方法。我们确实已经将自然生产的这一代带到不是好像神想象的地步。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生养众多，这个是一个很奇妙很荣耀的真理，不是什么污糟邋遢的东西，好像人现在所想的一样。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见到人所写的一些污糟邋遢的书，他们就称为文学，或一些污糟邋遢的话就叫他们做艺术。有些批评家已经开始公然反对这种做法，我亦都为此去感谢神。他们讲的是我一向争取的，就是很多所谓艺术其实是令人作呕和丑陋的，绝对不是艺术。在世界上他们一文不值，只是一些猥琐是用来赚钱的工具。神从来不希望人将性加以滥用。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做人，所以在人里面有神的本质。他给了人一个不扭坏的灵魂，因此人就有独特的个性。人有自我意识，人有自由选择权，人亦都有一个好清楚的道德责任。他有神的形象，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吩咐人藉着繁衍充满地面。你留意哦，神用遍满这个字，有更贴切的翻译就是重新装满。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好像在这暗示地说这个地球曾经被其他生物居住。我不理其他的生物是什么，他们在人类被造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神亦都吩咐人要治理全地。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日在科学上面的学习和探索的根基。 箴言二十五章二节咁样讲：将事隐蔽乃神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神将钻石埋喺地底里边，又将一啲宝藏埋喺地里边，系要人自己去发掘。我认为知识就系咁样噶啦，研读神嘅话同样都系咁样。神要我哋去使用实验室里面嘅仪器，佢要我哋用显微镜尽心咁样去探索参究。但系好不幸，人佢系发明咗原子弹，喺而家用原子弹去伤害自己嘅同类。神吩咐人咁讲，也要管理人，唔单止要做除草嘅园丁，人被造系为咗要管理呢个地球。我相信亚当系有能力去控制天气，就好似我哋今日控制屋企里面嘅冷气机一样。佢曾经管理地球。我哋从主耶稣嘅身上，我哋睇到呢一个嘅权柄。当主耶稣喺世界上面嘅时候，佢管理大自然嘅一切。佢曾经平静风浪，又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去喂饱好多人。我相信喺亚当犯罪堕落之前，佢系有呢一种嘅能力同埋权柄嘅。但系佢堕落之后，就失去咗神赋予佢呢个管理权啦。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咁讲，神说：看啊，我要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诱惑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我哋由呢一节里面可以能够猜想，人最初是食素嘅，直到洪水之后先变成食肉嘅人。一章三十同埋三十一节咁样讲：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行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到呢度，我哋将创世纪第一章已经睇完啦。就让我哋重温一下呢一章里面所俾我哋重要嘅教训啦。其中一点就系呢一章提到神一共有三十二次。圣经并冇去证明有神，点解呢？因为诗篇十四篇一节咁讲：如还人心里说没有神。圣经是一本向我们去启示属灵的、宗教的和救赎真理的书。我们对这本书的内容只需要凭信心接受，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从这一章的经文看到神的合一能力和本性，这个也都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写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样明明可知呢？他跟着就这么说了：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很诚恳地告诉你，神要将你困在只相信他自己的里面。除此之外，第一章圣经也都包含其他的真理。第一，他否定了多神论，因为只有一位神创造。第二，他否定了物质的永恒性。第一章开始说，起初的意思就是万物都有一个起头。纵然科学家曾经教导过很多物质的永恒性。第三，这一章亦都否定了泛神论，神在万物以先，他是和其他物品是分开的。第四，他否定了宿命论，神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行的。最后，让我列出第一章的特征。第一，是有秩序的。第二，是有进展的。第三，是立即行动的。第四，是完美的。真是的，朋友，神的创造就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的了。好了，接续下来，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主题包括安息日、头嗰五日的扼要、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现在就由我一一咁同你分享啦。一个重大的启示的原则首次在这一章里面出现，而这个原则不断地重复，神的道理是被发现的。这个 是灵感启发的其中一个指纹，这个是重复的定律或者扼要重述的定律。换句话说，神的灵在启示神的道的时候，习惯上用了一系列重大的事实和真理简短地陈明出来，然后他再将其中一些他看为重要的事情拿回出来再重提一次，详细地讲述。第一章记载了六日的创造，现在在第二章就再作一个详细的讲述。生命记这一卷书其实亦都是采用这个的定律。生命记是解释在旷野漂流40年经验里面的律法。生命记不单止只是复述律法，而且是解释律法。同样，我们有不单止一本福音书，而是有四本。我们还会看到这种的手法一而再地在神的道理里面出现。首先，让我们先分享一下安息日这个题目。第二章由六日的创造里面带出来是关乎人类，是从安息日开始的。第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记载，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不要遗漏安息日的重要性。到底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因为神累了，所以在第七日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说他已经做够一个礼拜的工作，做了超过40小时的事，所以他想休息一下呢？假如你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完全讲不通的。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意思就是讲神在六日里面做完了他需要做的工作，然后当他看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时候，他就满足了，而且不再需要做什么了。每一次当我放工的时候离开我办公室，台面仍然有一大堆未完成的工作。我从来都不会坐下来讲，哎，我做完了，我已经做完了。但是神却是完成了。在六日完结的时候，他在第七日休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属灵真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作为信徒的人知道我们要进入安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进入祂的安息，我们进入祂完全的救赎里面。基督在2000年之前上十字架，为了你为了我而死，祂就赐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的救赎的里面。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这样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我们就可以得救。这个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埃尔维纳霍尔姊妹曾经写过一首圣诗，歌词是这样写的，主已经为我舍身，罪债全部还清，无数的罪孽污秽我心，主使我比雪更白。这个就正好讲出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创世纪第二章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头五日的扼要。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显然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但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在当时那个创造的里面。结果神需要介入，他的灵进入到深渊的地方，然后将宇宙带出混乱的当中。创世纪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实际上来历这个意思就是族类。创世纪不单只是一本关于万物起源的书，亦都是讲到各种族类的书。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创世纪二章五至六节这样讲，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未出现在这个地球上面。现在我们开始发现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目的。他在第一章是为了他所要创造的人预备一个居住的地方。现在神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人带入去他所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去。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时间又够了。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看创世纪第二章，请大家准时收听，并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姊妹收听，使到更多人可以得到操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你和我联络。请你在节目之后抄低我们的联络方法，马上和我们联络。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啦，愿神祝福你和你的一家。